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一次我们是把整章读完啊。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在读之前，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忘了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他特别提醒过我们，就是整个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事情是非常有选择性的记载，尤其是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更是选择的精挑细选出来的啊，这样子讲一点不为过。所以在我们读第二章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之前，我们需要不要忘记的约翰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本书上。换句话说，这本书里面所有记的神迹，我说过一共有八个，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每一个背后都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约翰也告诉我们，他挑了这八个记载的这些，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们记这些事，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这是约翰告诉我们写的目的。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加拿把水变为酒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就算不熟，你今天晚上读了一下，它也不过只有几节，这个描写的非常的生动而且深刻，我们能够很快的就掌握这个故事。那么首先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先掌握住这本书的背景和发生的重要的事实。背景很清楚，就是在加利利有一个地方叫加拿，在那里有娶亲的宴席，整个背景就是讲到吃喜酒一个宴席上面所发生的事情。那么重要的事实呢有几件事情，第一个讲到参加在宾客中，别的人他都没讲，重要的就是讲到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跟他的门徒都是在场的宾客。第二个重要的事实就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遗憾或是让主人非常不好意思真是很尴尬的事情，就是酒用尽了那第三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当这件遗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耶稣的母亲带着一个期望，虽然圣经上没有这样子讲，但是你可以知道从圣经的记载里面你可以读得出来，他不是只是来告诉耶稣说没有酒了不然的话耶稣不会用一个那么直接的话就回答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表示主耶稣的母亲是希望主耶稣能够 do something 能够做一些事情来改变来解决这个局面。等到主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第四件事情就是耶稣的介入，然后仆人的顺服。第五件事情我们看见就是一个非常惊喜的转机然后跟欢乐的结局。那我想这是整个故事里面很简短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重要的属灵教训，或是中间几个属灵的 key points， 就是关键的点我们需要注意的。那我们至少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酒用尽了或者说至少就算酒没有用尽，在当时喜酒的一个风俗一个传统的做法是先喝好酒，好酒喝完了以后才喝次等的酒比较差的酒。那这是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当初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其实 apply 到把它应用到人的生活或是这个世界的原则我们所看见的亲身所经历的其实是非常的吻合非常的吻合。你就发现整个世界叫人在这里好像喝酒一样，在这里追求人生的快乐跟满足。可是呢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你发现这个酒是越喝越差 好像人的年轻的时候充满着朝气，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充满着喜乐，充满了盼望计划。可是你发现一个人当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些东西逐渐在他身上掉了。我曾经说过，这个有人统计过，一个小孩子哈，他小的时候一天平均笑400次，可是对一个成年人，对一个大人来说，他一天平均只笑15次，你扣掉那种因为成熟脱离了幼稚而不随便笑，那么也不应该会有一个这样子戏剧性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因为中间有很大的因素，是因为人越大越不快乐，人好像这个拥有的得着的成就的越多，其实它里面却反而换来是一个更深的虚空。那这个世界的原则就像这个酒席，像喝酒的原则是很像的，酒是越喝越没有味道甚至有一个更大的遗憾，就是有一天好像酒用尽了，我们再也快乐不起来，我们整个人好像失去了那个人生的动力，失去了那个朝气蓬勃的那个活力，失去了喜乐的原因失去了人活着的这个盼望目的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有所谓的中年危机啊，有所谓的这个空巢期啦，有所谓的这种这个人生的低谷啊，你就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的遭遇那这是整个迦南宴席发生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这个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今生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发现到耶稣的介入那你要知道，在这里当然圣经上记载的故事里面有比较细节的讲到这个主耶稣的母亲急着就马上跑来找耶稣说酒用尽了，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的儿子不一样，他的儿子能够做特别的事但是呢，主耶稣却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么原文是这个妇人，就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当我们在碰见神的旨意，当我们在这里碰着神的荣耀的时候，地上所有的人在神的荣耀和神伟大的旨意面前，我们都是极其渺小的所以耶稣，玛利亚在肉身上是耶稣的母亲。耶稣爱他，孝敬他，也尊敬他，但是在碰到神圣的事情，在碰到神旨意的事情上，人没有资格来叫耶稣做什么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中国人读的时候常常觉得很不孝顺但是你要把这个时候是人对神来吩咐来叫神做事的这个态度上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就不会这样子的来看他而且耶稣主要是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是一个与父同行的人在约翰福音后面主耶稣自己也曾经讲过只凭着自己是不能够做什么事情的，他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这是在约翰福音第5章19节我那个时候也曾跟弟兄姊妹讲过要把三个字画起来，就是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所以在这里三件事，不能做，才能做，照样做，就是神父神如果没有做，主耶稣凭着自己不能做那么父怎么做，父所做的只才能做，而且要照样做，这是主耶稣的态度那也是给我们服侍主的人一个很好的挑战跟榜样。好，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介入那么耶稣在这里当他要来扭转一个局面的时候，他不凭着自己直接做他要叫人跟他配合，人需要对他有信任有信心，人需要对他的吩咐能够顺服，就是简单的相信，绝对的顺服。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看这段圣经的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愁苦的局面或是一个困难的局面，我们解决不了，我们要来请耶稣帮忙的时候 啊，我们要来求耶稣来给我们扭转局面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还有绝对的顺服。就当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啊，你们要把缸倒满了水，这些仆人二话不说就去倒水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而且一直倒满到缸口，然后耶稣说现在可以把它舀出来送给管宴食的啊，弟兄姊妹，这一步比前面更难，倒水还容易啊。不知道他要干嘛 ,OK, 我就倒水。虽然这个缸这个六口都在那里空的，你这个时候倒水干嘛呢？大家也不需要水，但是他们还是顺服了。好，那倒完了以后就直接舀出去叫人家拿去喝。哦，弟兄姊妹，这个需要更大的信心。所以你就发现耶稣的介入与人的顺服，一个很重要的 turning point。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欢乐的结局，整个局面全面被扭转，这个客人从失望变成欢乐，原来酒喝完了，不仅仅是这个赤酒，也喝了，酒越喝越差，喝到最后连酒都没有了，那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失望的局面，但是却变成欢乐，大家喝到了上等的好酒。那么主人来说呢，是从一个羞辱、一个尴尬、很不好意思、很 embarrassed 的局面，他就变成一个荣耀。哇，人家说你的酒怎么这么好？这是全世界我喝过最好的酒，怎么有这么好的酒？啊，你看主人从一个羞辱的局面变成荣耀啊。那缸被喝光了，原来是虚空的，现在变成满了，六口缸都满，足足有余，而且倒到。这个直到港口那么丰满和满出来的 overflowing 的一个祝福，那么原来是水，但是却变成了美酒。说到原来是平淡的啊，但是却原来是平淡的，是褪色的，但是现在却变成这么香醇、这么叫人享受的一个啊，这个。内容哈，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可是它背后所要传达的信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过，约翰写神迹，他不随便写，那么他也不用 miracle, 不用 wonder 这些字去形容神迹，他是用 sign, 这个 sign 就是说他是一个兆头啊，他是一个表号一样，但是背后有它的含义啊，有它的经历在其中，有它重要的信息蕴藏在这个表面的这个故事里面啊。所以在这个神迹的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怎么样子因着耶稣的介入而让一个局面完全得到扭转，而带来了一个欢乐的结局。这是我们从整个故事这样看过来。那如果我现在跟大家挑战，就是说也许我们在组员的问题里面第一个问题就可以问这个啊，就是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故事的中心信息，你会怎么写它？到底这第一个神迹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到底约翰不随便记神迹，他记的神迹说是兆头，是有 message, 是有信息在里面，那么到底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如果你用一句话，你会是怎么回答？我们可以请每一个主人都试着回答。那我个人我会在这里讲，耶稣基督他永远是人类最深而且最真实的满足。我为什么要加永远？因为酒会变味，世界上的酒越喝越淡薄，越喝越没有味道，甚至会喝尽了，但是耶稣他永远是人类最深而且最真实的满足。好，那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神迹，很重要的信息。那接着底下讲到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哈，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其实除了耶稣12岁或是从前每年跟着爸爸妈妈进耶路撒冷以外哈，那这是圣经上讲到耶稣30岁以后他第一次在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那么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约翰不仅仅讲说他所记的神迹是选择性的，是很特别的，就连耶稣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他也都是选择性的。因为你从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一节 换句话说，就是整卷约翰福音最后的一句话，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换句话说，约翰想写的耶稣太多了，他想如果都写下来的话，全世界都容不下这些记载。那么你可以知道，约翰所挑选的每一件事情真的是他精挑细选，就是原谅我说不是他挑的，是圣灵挑的，是神主宰的权柄在这里感动他，他精挑细选所记载出来的事情。那么你就发现这个第一件事情尤其更是重要了，所以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很重要。在这里讲到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圣殿啊，得过的第一个逾越节所行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被记载下来的第一件事情，所以它是很有分量的。主耶稣做了什么事呢？他来洁净圣殿。第二次的洁净圣殿是在马太福音21章12节到17节。好，那一次的洁净圣殿跟这一次不一样，这是耶稣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进圣殿的时候所做的。好，那么我想我时间不多了，好，我很快的讲一下，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神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渴慕，有一个很深的心愿，就是他想要得到一个居所，能够与人同住。那其实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神居住，对不对？何况人手所造的殿宇呢？这是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的祷告。历世历代以来，没有一个圣殿盖得比所罗门所盖的圣殿更荣华富贵，更高大辉煌。但是所罗门却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你居住，何况这个殿宇。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充满的哈。那么他也没有一个殿宇可以让他居住的，但是你却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结束，你都可以读得出一件事情，就是神一直渴慕得到居所，与人同住。所以我前一阵子讲到神到底要什么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以西结书9章到11章，讲到那个当神百姓堕落，抛弃神，拒绝神，甚至转去拜偶像的时候，神那样子依依不舍，那么痛苦的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然后我也弄撒母耳记上第6章，讲到当约柜从非利士地要回来的时候，那一对牛啊，直行大道，边走边叫，不偏左右的牛，描写出那个归心似箭的神，描写出神那个这么想家，这么兴奋，这么快乐，这么样归心似箭，那个神归心似箭的那个心情，借着这一对的牛好像表达出来哈。你至少的神真的是渴慕跟我们在一起啊。但是呢，你发现神的百姓就是在圣殿里面一再立偶像，一再做买卖哈。旧约是立偶像啊，马拉西把根本就把偶像直接带到，不光带到这个外院，甚至带到圣所里面来了。那么到了新约，你发现圣殿是变成贼窝，变成做买卖的地方。所以耶稣来，他在这里洁净圣殿啊，他把兑换银钱的人，把那些牛羊买卖鸽子全部都赶出去啊。那在这里特别讲到一句话，门徒们想起来，圣经上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殿，英文圣经里去看是讲到 house 啊，他为了神的家，那个神就是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家啊，他能够住在里面。所以主耶稣来，他摸着了父的心。其实在历史历代以来，神也兴起了许多的仆人，他们都摸着了神的心。大卫也摸着了神的心，要为神建殿，对不对？那主耶稣来，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火烧呢，当然有的翻译圣经是讲 burns 啊， burns within me， 烧在我的里面。那有更多的翻译是讲 consume，就把我给烧尽了，好像那个火在我里面烧，不是只是在那里烧着，它好像把我整个给烧尽了，就是在我的里面是这么强烈的一个负担。那还有的翻译好像 King James 也好，或是 Darby 啊， King James 是说 has eaten me up， 就是那个 zeal， 那个向着神殿的那个热心，把我给吃了，has eaten me up， 把我给吃掉了。哦， Darby 是用 devour， 是把我给吞了哈。 就是讲到耶稣的心态，他整个的心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要为神找到居所。所以这个圣殿怎么可以变成贼窝呢？怎么可以变成买卖的地方呢？这是主耶稣没有办法接受的哈，所以他在这里洁净圣殿。那我们也要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醒我们的，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到了第六章十九节他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吗？所以保罗在这里一面讲到说你们，讲到教会啊，我们神的儿女们，教会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也接着讲到我们的身体啊，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啊。所以保罗提到一个地步，两次都用说岂不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哎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都受到提醒哈，我们个人要常常被主洁净，教会要被主洁净，把一切不属于主的，不是为着主的，不能合神心意的，都要赶逐出去，拿着鞭子赶都值得。我们不要觉得没有爱心，因为这个殿这个家是神的。好，那底下也讲到主耶稣说这四十这个殿，我要你们拆毁的这个殿，其实当时殿虽然存在，但是在神的眼中已经如同拆毁，主说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这是指的主耶稣要为我们死，三日复活啊，要让我们都成为基督的身体，也让我们都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成为神的殿，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啊。好，那我想我问几个问题，除了刚刚所说的就是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以水变酒的这个神迹，你会用什么话来形容？我在这里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洁净圣殿的时候，到底你我是否常有这种被主洁净清理的经历？那么在洁净的前后有什么不同吗？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常常有经历到这种好像被主耶稣进来洁净我们的内室，赶逐这些做买卖，赶逐这些偶像让我们里面重新让主居首位，被神的同在，神的灵所充满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常常有？其实我们应该常常有。那么有的时候前后到底有什么不同大家可以分享。第三个问题是讲到主耶稣在23节到25节这里所记的话里面，主耶稣为什么不肯把自己交托给当时那些拥护他的人？约翰说因为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么到底是指的什么？接下来我们也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存有这种主不喜悦的心态呢？好，我想我们今天的预察就到这求神祝福大家有个很好的聚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人类永远永远最深且最真实的满足。世上的水饮千井可人不及，世上的酒喝尽了，我们仍然不会有满足。只有你来了，你能够将最平凡的人生，这平淡叫人失望甚至叫人羞辱的一个局面能够流转过来。主啊，我们何等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越喝酒越好，我们越过我们越喜乐，我们越活我们里面越被你的荣耀丰满所充满。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看见只要你来了事情就会不一样，你来了所有的局面都要得以改变。我们求你一面在这里洁净我们这个人，一面也让我们这个人真被你所充满，就像那些那六口缸一样，里面所充满的是耶稣荣耀的生命所带来的改变，就像那个圣殿所充满的不再是做买卖，乃是神的荣耀，乃是神的灵。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你那么喜乐的愿意跟我们一起，也带着我们同行，而不是像当初那些只要你行神迹只在乎你所带来祝福的那些人。因为你知道人心里所要的常常只是要你的祝福，只是喜欢看一些奇妙的作为， 但是人却没有真正的敬拜你，人所要的却不是你这位赐祝福的神。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单单纯纯的宝贝耶稣，追求耶稣，被耶稣所充满。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